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在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在对门徒的教导中也说要警醒，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通过目前的种种迹象，我们也看到真的是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在你的恩中一个也不失落，在见你面的时候也不至于羞愧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，在马太福音的24章也有相同的记载。当门徒关心主何时再来的时候，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使者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然后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警醒啊，要预备，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。所以门徒所关心的是耶稣何时再来，而耶稣看重的是教导门徒如何面对基督再来啊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，耶稣也提出一个面对主再来的警醒的仆人的样式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描述了两种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，一种是尽职尽责按时分粮，一种是玩忽职守醉生梦死。两种不同的态度引出两种不同的人生的结局，前者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后者主人要说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不论是牧者还是信徒，都要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样的态度。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，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虽然这里面提到了那个不忠心的仆人，但我想我们谁也不愿意做那个不忠心的仆人，所以我的重点就放在忠心的仆人。什么是忠心？原文是忠诚，值得信赖，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是可靠啊，这个是管家的首要条件。保罗指出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圣经也记载了有一些忠心的仆人，但以理啊，在这个办事忠心，毫无错误过失，通国寻不到他误国的把柄。约瑟在波提乏家中也是忠心，有神的灵与他同在，有智慧。那么究竟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在耶稣接下去的讲话中讲得非常清楚，分三点，就是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啊。第一点，我们看为主人所派，耶稣说忠心有见识。好，我们说在耶稣前面讲到说忠心的人，什么是忠心？那么就是忠心的仆人的他的一个表现就是警醒，被耶稣称为叫警醒的仆人，是有福的仆人。那么他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前面的35节就提到，他是一个束腰的人，是一个点着的灯。束腰是什么？是准备做工，准备打仗啊，是一个时常这个警醒。那么在以弗所书上提到，在披戴基督的全副武装的时候呢，用真理束腰。那么什么是真理呢？就是神的话。腰是一个人最有力量的部分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假理、邪理、歪理、鬼魔的道理啊，这个我们心中要有神的话，腰上要有神的话语，作为我们这个站稳的一个立场。所以我们怎么用真理束腰？就是要多读神的话。你每天都要亲近神，每天有神话语的供应，有真理在你的腰上，你才有力量，你才能站立的稳，才能不随着异教之风飘来摇去，你才能真正的就是要警醒起来，要预备主再来。耶稣提到这个警醒的仆人，他的动作一个是束腰，还有一个什么是点着的灯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，灯里是要怎么点着？是要有油。我们都知道油是预表着圣灵，一个基督徒要发光要做盐，里面有圣灵。但是今天我们的灯不再用油了，是有电，用这个灯泡。 那么这个灯，有灯，有灯泡，有钨丝，什么都有，那怎么能发光呢？你要和电业局的电要接通，你没有接通，你欠了电费你不交，他不给你供电，你是没有的。我们说灯怎么样点着，就是我们要和神的关系不但接通，我们要保持亲近。你若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。每天到神面前来读经，来祷告，来亲近他，就能点亮我们心里的灯，我们就会有从信心所发出的好行为，有光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。所以这个警醒的仆人，他是一个束腰准备做工，是一个灯里有油，一个有圣灵的一个这样的人，才被主人称为什么？是警醒的啊，是一个有福的仆人。那么这样的仆人，下面说称他为是忠心的啊，是有见识的。有人会把这个重点放在有见识的方面，正像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上讲说，你们的恩赐啊，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，你们有这个医病的、赶鬼的、方言的都有，但是如果没有爱，很多人很注重恩赐，注重见识，这个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不忠心，你这些见识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那么如果你有忠心了，你会不会有见识呢？我想如果你是一个忠心为主的人，是一个束腰的人，是一个点灯的人，为主发光做美好见证的人，是一个时常警醒这个等候主的人，神就会给你见识。见识的原文是什么意思？这里面翻译成智慧。什么是智慧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你敬畏上帝，上帝就给你属天的聪明和智慧，让你有见识。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要自夸呢？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，如果你是那个点灯的、束腰的、警醒的、忠心的，主就给你见识啊。那么这里面我们看第一点，为主人所派。那么所有的人，被主所用的人，都有被主人所派的经历。你看旧约的先知啊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，他就作为先知了。先知以赛亚说啊，这个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去呢？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是为主人所派的经历，以赛亚终生念念不忘，这是他服事的出发点，也是他服事上帝的原动力。在新约时代更是如此，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常常写道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上帝的福音。他是特派的，是为主人所派的。他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光照之后，主向他显现说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派你做知事，所见证啊，这个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情证明出来。所以这个为主人所派的经历，保罗铭刻在心。所以无论是旧约是新约，都有为主人所派的经历。可能你会说了，神也没派我干什么呀？你看在马太福音的28章，最后耶稣讲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给谁说的？这是给每一位基督徒说的。所以神选了你，你是蒙神的恩召来到神的面前，召你干什么？你说神就是要恩待我，赐福给我啊，使我的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是的，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，但不仅于此，他选了你，他要派你，他要用你，你要为他所用，你的生命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被主人所派的人。那么第二个派干什么呢？管理家里的人。怎么是管理？其实神从造亚当夏娃呀，就给人一个管家的概念。神叫亚当说，管理那天上飞的、海里游的、地上跑的、园中各样的这些植物都归你管。可是亚当犯罪之后怎么样？他没有管好，他就折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穿，这就是什么？生态环境的破坏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环境，这天是神的，地是神的，我们也是神的，这一花一草一木都是神的，你都要去管好，你是神的仆人。 那么你在你的家庭当中，你做妻子的，做家庭主妇的，你就把孩子带好，把饭煮好，这就是管理。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是设计师、工程师，你就把这些工作都做好，从心里做，像是给神做的，因为将来你要向神交账。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场景环境当中，大大小小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我们都是要做一个管理的人。神派我们去传福音，然后把管理的责任交给我们。我们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不想管那么多，你首先把你自己管好，好不好？怎么管好你自己？人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但同时神又是公义的，给每一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，不是说给他28小时，给你20个小时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有的人不会利用时间，他去打电动，他去娱乐，去玩，浪费了好多时间。那么如果用这个时间，你每天都管理得很好，我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是工作，然后有多长的时间是学习，还要照顾家人，还要单单留出时间来怎么样读经祷告，给上面，给我们的神亲近，这是重要的。所以这是你要管理好你的时间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很忙。你再忙，你有耶稣在地上忙吗？耶稣经常夜里起来祷告，彻夜的祷告。所以你要学会合理的利用时间。鲁迅先生讲一句话，说时间像海绵一样是挤出来的啊。所以你早起半小时，你就可以去祷告，去读经了啊。然后我们的金钱是谁的？也是神的，不是你吃喝醉酒去浪费的，你是钱财的受托者，你是一个管家。你知道这个钱不是你的时候，你会乱花吗？你不会吧。当你讲了说，啊，这个钱是我的，我想怎么花怎么花，那个就是那个不忠的仆人。所以神给我们的时间要管理好，神给我们的金钱也要管理好。你的十分之一，那个不叫奉献，那个叫当纳的。作为基督徒来讲，你一定要做到，这是管理。另外的感恩奉献也要去做，像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燔祭一样。还有我们的身体，你要暴饮暴食，你还是饱饥一顿饱一顿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也要管理好。所以不要先谈这么大，就从我们个人做起，管理好我们的时间，管理好我们的金钱，管理好我们的身体，使我们的生命为神而发光。第三大点，我们看按时分粮。这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很重要的一点。按时分粮，我们讲到分粮，我们大家都懂，就是用属灵的喂养。但是什么叫按时呢？第一个，我说是按上帝的时候。牧者的讲道啊，不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，你所讲的内容是什么？是根据圣经。那么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上帝的启示。所以在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时期，上帝会传达不同的心意。这就保持传道的人要和神有直接的交通。在撒母耳记的3章记载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。那是以利的时代，对于牧者是极其危险啊。那么没有神话语的供应，充其量就是一些无聊的说教，无法满足弟兄姊妹灵性的需要。第二个是按教会的时候分粮。世界变幻莫测，教会时有挑战，因此不同时期教会不同的使命，不同的努力，应当回应教会面临的挑战，为教会也为弟兄姊妹指明追求的方向。这就是什么？教会按教会的时候分粮。现在教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因为疫情的缘故无法聚会，对牧者挑战，对信徒也是挑战，从来没有遇到过。以前即使有战争啊，有什么地震，那大家人可以在一起啊。现在是因为这个疫情，因为这个传染啊。旧约时代的先知是时代的守望者，他们总能现实出发，发出这个时代的呐喊，使教会和同胞啊悔改归正。今天的教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，疫情给人带来的经济的损失，出行的受限制啊，孩子在家也不能上学上网啊，这个看着也不能聚会等等，肉体的心灵的各种的这种压力。所以这个时候按照教会的时候分粮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更需要的是安慰、劝勉、鼓励、警醒的道，是彼此的带导。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啊，在这疫情期间，他每天发一些金句，一些安慰的话，鼓励的话， 啊，还有一些在带一些这个有查经的有读经的都非常好，这就是按时分粮。那么信徒的灵命也有大小，那圣经上教导我们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勿要传道。我们这个传道是积极的，是主动的，不是等着人送上门来。我们从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，然后给我们一些不认识的人，有的你的朋友圈里面你可以发一节经文。这个时候大家需要什么？这个时候是需要安慰、需要劝勉、需要鼓励的，所以这就叫按时。那你说我没有啊？对啊，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发呢？你只有从神的话上多多读经祷告，你吸取神的话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你就能按时候结果子。这个时候是特殊的时候，是在人看来危险的时候，但是你却能用神的话使人得到平安，意外的平安。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按时分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天都要有神的话语的供应。那么忠心的仆人为那个、不忠心的仆人为什么会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啊，并且吃喝醉酒呢？因为他认为我的主人必来的迟。今天有的信徒呀，不读经不祷告啊，不参加聚会啊，当然了现在不能聚会了，在网上他也你听不听到他你也不写不知道，虽然受了洗，但丝毫没有基督徒的灵修生活，没有好的见证，也不警醒预备。他是什么？以为主必来的迟。那主到底什么时候来？我再说了，不知道。那主会不会来？一定会来。快不快来？快来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那这2000年前就说主要来，现在又让我们警醒，一遇到什么这个饥荒了，或者这个地震了，这个有疫情了，他说我都警醒了几十年，到我死了主都没有来。对，也可能你死的时候主都没有来。再过30年啊，再过50年，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不在了，到那个时候主还没有来，可能。对啊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但是问题是怎么样？你不在了，你去见主了，你说主啊，我都等你30年了你都没来。主说，对啊，我没来，你不来了吗？你死的那一天就是你的世界末日。所以我们从我们信主开始，我们一生都要警醒，一生都在预备。你不要说啊，我才30多岁，谁告诉你30多岁不会死的？黄泉路上无老少，70、80也有活得很好，也有20岁死，哪一个年龄都有死的人。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你要警醒，你要预备啊。所以这个不义的管这个仆人呢，他又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他说啊，他为什么会打这些这个使女啊，他忘记了他也是仆人，你不是主人啊。所以有人说了，哎呀，我又不是牧师，我又不是管家。其实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仆人，将来你我都要向神去交账的。我要交账，你也要交账。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如不悔改，结局是重重处置，括弧里面什么是腰斩，定为不忠的罪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效法忠心的仆人，警醒等候迎接主再来。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呢？就是那些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的仆人。愿上帝引导祝福我们的侍奉，使我们西安合一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的提醒，愿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警醒的仆人，有福的仆人，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等候迎接你的再来。因为你说你必快来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